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给牧师的职责下定义。
当传道人就要成为神群羊的仆人。我祈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众人的仆人。
一个人蒙召全时间侍奉神，是他所能够领受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查克老师对于全时间侍奉有第一手的认识，深深地了解其中的喜乐和艰辛。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他要与我们分享内心的感受，并指教我们正确地尊重牧师的职责的重要性。他要根据新约圣经中耶稣提醒门徒的一段经文来谈论在天国中为首的要怎样侍奉。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请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从第20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先分析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继续来查考这一次的经文。上回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0章，在第20到22节的记载里说，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在马太福音第10章的38节，耶稣说，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谈论有关他被钉十字架，他的死将要被藐视，遭拒绝，并喝那苦杯。第23到27节继续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有关奴仆身份的侍奉以及为首的途径，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传道人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的仆人。当传道人就是要成为神全羊的仆人，因为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29到34节继续记载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我敢肯定，每一个遭遇过痛苦和不幸的人，都是听过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在加百农一带所行的神迹。对于这两位瞎子来说呢，这是他们能获得全新生命的一次机会。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朝着耶稣喊叫了。耶稣听到他们的呼喊声，就停了下来，说，叫他们过来，还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他们看见了，就加入了群众的队伍，一起跟着耶稣，直走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当你向耶稣呼求的时候，总有人会设法拦阻你，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呼求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有全新的转机。马太福音第21章第1到第11节里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凯旋进耶路撒冷城，就是传统所谓的宗之主日，就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事迹。就是在这个礼拜，耶稣将要被出卖，被鞭打，以及被钉十字架。门徒和群众跟随着耶稣，前呼后拥地喊着，所欢呼的内容呢，是出自诗篇118篇。那篇弥赛亚的诗篇说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日子就是神使人得释放，是神差遣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的日子。他们喊着说，求你拯救，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他们呼求弥赛亚施行拯救是恰当的。就在这一天，神所命定的天国降临人间。 第十二到十四节里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些在圣殿的范围内做生意的人，利用了人们敬拜神的渴求，从中取利，打着宗教的幌子，中饱私囊。耶稣对他们的行径是非常的不满，于是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圣经上说，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一旦圣殿里的买卖勾当被洁净了，圣殿就恢复了它的原貌，瞎子和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这正是应验了圣经里的预言。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第15到17节继续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稣呢，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他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他去了伯大尼，却每天进入耶路撒冷城。我觉得这里描述的很美，耶稣常常吸引小孩子到他跟前来，他们喊着说，何塞纳，但是祭司长和文士却以此很不满。耶稣呢，则应用了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的话，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神的赞美。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经文记载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呢，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关于祷告的一个非常宽大的应许。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应许呢，是针对门徒说的。那么门徒是怎么任命的呢？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这个应许并不是说你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得到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愿望，或者什么肉体的情欲，就会答应赐给你的。这个应许呢，乃是赐给那些已经舍己，就是舍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来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迹记载了耶稣是第一次使用他的能力来施行审判，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使用他的能力去赐福、去帮助和医治人， 这里呢是他首次用在审判上。有趣的是，当他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引用以赛亚书论到有关他的预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他把书卷起来，不再讲下去了。接下去的预言就是下一节经文说到神报仇的日子，这件事呢还没来到，却是要来的。而在这里是耶稣第一次使用他行神迹的能力和审判的权柄，咒诅了无花果树，这使门徒大吃一惊。他们惊讶的不是看到他咒诅无花果树，而是他的咒诅应验的是如此的快速，那棵树枯萎的那么快。假如无花果树有叶子的话，那应该是在四月吧，那是逾越节的时候，无花果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还早呢。他在四月就咒诅不结果的无花果树，那是不公平的。在以色列，有些无花果树会结出所谓的初熟的无花果。我们在二月份到以色列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大的无花果，通常呢树上还没长出叶子呢，就先结无花果，他们称之为初熟的无花果。即使到了二月底三月初，这些无花果还是长得蛮结实的。实际上呢，到了四月左右，或者是三月中旬，树叶才开始长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无花果树呢，通常是先结果实，然后再长叶子。所以假如树上有叶子的话呢，应该还有一些初熟的无花果挂在树上的。当然也可能是正常的结果实的季节，新结出来的小果子。所以当耶稣看到树上没有无花果，只长叶子，这就不符合神创造无花果树的目的了，因为它不结果实，所以就遭到了咒诅。在圣经里，无花果树代表着以色列。在旧约耶利米书的第24章那里，神说到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神拿这筐极坏的无花果比作以色列，这筐坏果子是坏透了，不可以吃，所以呢要被丢弃。在约珥书和何西阿书也用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毫无疑问的，这是象征，也是个实际的光景。所以所象征的意义是指它不能够为主人结出果子，所以就遭到了咒诅而枯萎了。当然在耶稣死后，这件事呢是立刻就发生的。由于以色列抗拒耶稣，所以这个国家迅速的枯萎了，灭亡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经文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在赶出兑换银钱的人、卖鸽子的人等等的第二天来到了圣殿。现在大祭司和其他宗教的领袖就来向他挑战，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给你权柄做这些事的是谁啊？马太福音第21章第24到27节说，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施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给人行洗礼，人们认为施洗约翰是个先知，但是他并不是那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说，这就是他，他是指着基督说的。如果他们接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并且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我曾说他本来在我以前，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假如他们接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约翰为基督做见证的，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耶稣对他们的提问使他们不知所措，不可能回答耶稣，因为他们已经抗拒了约翰。然而老百姓呢，却认为约翰确实是个先知，所以他们这就陷入到困境之中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圣经就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继续与你分享神的话语，请您到时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许多的时候，普罗大众都把神当成一个巨大的有法力和魔力的神仙，基督徒可以随时向他提出要求，就能够梦想成真。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假如让这种观念渗透到教会里，那真的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记住，祷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反过来将我们的意愿加强在神的身上。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您留意。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深讨有关两个儿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人在行为和言语上应有的表现。好，现在请留心听查克老师为这次节目做总结。
耶稣说，在外邦人中总是有人想要行使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威，想操控别人。很不幸的是，许多时候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有这种想要掌控这种主权和权柄，操纵别人的企图。在70年代，外国有一种挺荒诞的教义，就是所谓的牧者教义。许多人都设法高抬自己，成为神羊群的主人，使人们将自己的主权能够交托给这些掌控主权和权柄、掌控别人的所谓的主人。这些人呢，还认定自己的身份是介乎于神与人之间的，来行使权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想买一辆新车，你呢，不是要去 去寻求神，而是去寻求你的长老或者是牧者。这种情况啊，真的使你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捆绑，而且呢，恰恰是违反了耶稣所宣告的真理。假如你真的想在天国里为大的话，那就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请你准时收听。好了，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